大家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央视的春晚。虽然今年呢听说收视是不错，但是呢都会将会成为失败的典范的。为什么呢？一阵会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看到了中国大陆过年日子不好过，失业率奇高，这个过年的味道呢就会越来越淡了。大家选择什么呢？大家如果有聽呢個路橋同我石頭琴日做嘅節目，即係今日放嘅啦。呢啲節目嘅話咧，越講越有理咧，會知道咩意思啦嚇。咁美中關係咧會繼續緊張，而家坐實咗咧，澳洲嘅公民啊嚇，楊行軍咁啊被判咗刑啊嘛，這個死緩嘅。咁而家睇到咗佢嘅判決書或者起訴書入邊咧，出咗嚟佢其實真係坐實咗個係有國安背景嘅，甚至乎係雙面間諜添。咁一陣會同大家講下呢啲內容啊嚇。咁啊每年啦嚇，到咗除夕即係除夕嗰日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大家都會聚喺屋企聚餐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大家無聊之下傾偈傾到無聊，會打開電視機睇下咩咧，就叫春晚啊。咁呢個係習慣嚟嘅，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咧，其實春晚係越嚟越俾人睇唔起或者唔想睇嘅。咁我哋今年睇下龍年嘅除夕啊，因為除夕夜嚟嘅，咁啊發現咗咧，呢個睇春晚嘅民眾咧，似乎係越嚟越少嘅。背後嘅原因係咩咧？嗱，儘管啊，啱先我講咗啦，2024咧，其實央視嘅春晚咧係六年嚟所謂嘅收視最高，因為咧大家知道前邊嗰三四年啦嚇封控啊嘛，封控期間我哋其實當時都同大家講過嘅。在呢個封控期間，中共仲喺度做緊春晚嘅時候，俾人鬧嘅，咁啊後嚟咧就冇做啦嚇。包括咗做食物嘅呢個節目都俾人鬧嘅。咁聽講收視最高嘅節目咧就係台灣人劉謙做嘅魔術節目。咁佢啊自從上咗一次春晚之後咧，年年都上緊去噶。咁啊魔術節目咧，咁啊大家睇下得啖少啦，叫做守水共此時嘅。咁啊收視聽講有30%。咁今年嘅春晚咧，仲係呢個北京作為主會場，咁啊喺呢個新疆啊、遼寧啊、湖南啊、陝西啊，咁設咗成四個會場啦。咁啊，所謂嘅規模龐大或者係非常之耀眼啊，係咪吸睛啊？但係咧，其實睇嘅人咧並不多。咁啊，長達5小時話，咁多人，咁大家要上去兩兩上都要5小時啦，係咪？咁呢其實非常之明顯的啦，而最令人討論最多的咧，就係呢個中共嘅共軍咧嘅作戰部隊攞住槍啊去登場嘅嚇，嗰支槍究竟入邊有冇子彈唔知，咁如果集中喺度嘅話咧，絕對係冇子彈嘅嚇。如果係集中喺度嘅話，一定係冇子彈。如果冇喺度嘅話，可能會有子彈，咁隨時都可以兵變啊嘛。咁啊嗰啲士兵都就喺度唱緊所謂嘅決勝嘅歌曲嘅，咁啊攞嚟做咩嘅咧？咁聽講呢一個咁嘅部隊咧，就係北京嘅駐守北京嘅裝甲部隊，叫6477嚇。咁呢個名都覺得難聽啲嘅。咁呢個6-6-4咁77咁呢個部隊嚇，咁啊呢個咁嘅部隊咧都攞得出嚟嘅。咁俾大家嘅印象係咩咧？就打仗啦，好似要講俾人地知話可以政變咁嘅狀態嘅嚇。咁我哋睇下呢、這個。亞洲咧就通過咗國際嘅媒體 X 平台啦，咁啊採訪咗一下，作為一個社會調查嘅結果咧，睇下大家對春晚嘅情況啦，咁啊睇到咗，尤其係海外嘅咁啊啲民眾啦嚇，咁高達69.2%嘅民眾咧都表示自己話冇睇春晚啊，唔係話唔喜歡啊，佢因為有三個選項，一個咧就係喜歡，一個唔喜歡，一個係冇睇。咁啊，接近70%咧，係講冇睇春晚嘅，24%咧就講緊話睇咗啦，但係唔喜歡。咁啊有6%咧就認為喜歡嘅。咁啊，即係講明咗呢個春晚啦，係成為咗失敗嘅典範啦，係咪？咁啊，非常之明顯啦。咁大家對春晚嘅睇法係咩咧？睇到啲網友喺留言版啊咁樣留言嘅，講話睇春晚咧就嘲笑春晚。因為咧就遠離春晚，就遺忘春晚嘅。咁啊，有啲人亦都講緊話，好多年都唔睇春晚啦，因為無聊啊。呢個節目咧只係適合黨員睇嘅， 咁大家睇知道啦，係咪？咁對於對待春晚咧，最好嘅方法咧係咩咧？唔睇、唔討論、唔提供流量啊！哇！呢啲人醒目啦嚇。咁仲有人講緊話呢個唔好不論春晚咧如何變革，如何所謂嘅親民咧，如何包裝自己，都係睇嚟睇去都唔對勁嘅嚇。咁有啲人講緊話俾領導睇嘅，唔係俾老百姓睇嘅。咁究竟春晚點解會咁俾人嫌棄咧？咁尤其今年咧就所謂嘅傳統文化啊嘛，呢啲咁嘅主題啊，係咪？咁啊睇到咗呢、這個都係媒體人嘅王劍啊咁樣講過啊，宣傳嘅意味咧係太濃啦，濃厚得滯，所以民眾咧漸漸咁唔睇春晚嘅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呢一個宣傳意味，因為中共乜都係攞嚟做宣傳啫。咁春晚更加係要同佢塗脂抹粉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咁樣嘅一個情況，每年都係噶啦。所以近呢十年咧，習近平上台睇春晚就變得係唔可以睇啦。咁或者係講話春晚係吹牛啊，呢啲係好明顯嘅。而小品方面咧，往往大家睇到咗呢啲所謂嘅小品嘅話咧，佢唔係陽光嗰部分嘅，往往就係攞人哋舊病嗰部分咧。嚟等人得啖少嘅呢啲咁嘅咧，就係可以講係冇人性嘅呢個小品嚇。咁王劍亦都講到咗，佢話而家春晚舞台咧係越嚟越強調華麗、宏大敍事啊！呢個就係洗腦工程嘅一部分。咁大家知道咧，越係華麗、越係宏大敍事嘅話咧，喺今時今日嘅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就越覺得悲哀同埋悲涼嘅。咁而家全個中國咧。这個經濟跌得咁緊要，失業率咁高，係嘛？35歲就話唔請啦，咁嘅情況之下，你越搞華麗，越係宏大做事嘅話咧，咁人哋係咪越就覺得你厲害了？我都覺真係強國之路，或者係強末之路啦，係咪？咁呢個好明顯嘅，所謂嘅經濟成就，咪就係冇嘢做咁嘅經濟成就啦。咁好多人都係咁睇嘅，所以好多人咧其實打開嘅電視機咧。啲老人家可能會睇，年輕人咧就喺嗰度打牌啊，做其他嘢嘅，只係攞個聲音嘅啊，咁所以好多時候都會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仲睇到咗喺呢個13號嘅時候啦，即係大年初四啦。咁湖北有一名位男子咧總結咗今年佢睇到咗新年期間3大反常現象喎。咁佢話有3個反常現象，第一個現象係咩咧？個傳統嘅短信同埋微信拜年嘅數量咧。明顯減少嘅，咁喺佢以前咧，親朋好友之間咧，相互發送拜年短信同埋微信祝福咧，係非常之多嘅。但係今年咧，顯得似乎唔那麼普遍嘅。咁呢個第一個反常現象。第二個咧，佢亦都講緊話放煙花嘅數量咧明顯增多嘅，亦即係講舊年嘅時候咧，好多地方因為出現咗煙花革命被稱為咗嚇，咁所以咧今年似乎係開放咗部分，所以咧大家因為本身放煙花咧都係一個習俗嚟噶嘛，咁啊叫做辭舊迎新呢個祈求吉祥啊嘛，係咪？咁我哋亦都知道咗放鞭炮咧係驅邪辟邪噶嘛，或者係避疫噶嘛，咁呢種情況之下，咁大家咪出嚟。笑一笑放煙花啦，咁呢個就係增加咗呢個數量嘅。但係三種反常現象咧，佢觀察到嘅，佢講話好多人咧唔再熱衷於集五福發紅包啦。咁啊，集五福發紅包咧係近年嚟喺嗰啲自媒體平台上邊嘅係一個新年習俗嚟嘅嚇。咁啊，通過支付寶咧係不斷咁派錢嘅。咁啊，啲人咧就喺個收集所謂嘅福字啲圖案咧嚟兑現獎品之後次類嗰啲。咁啊，發紅包當然係其中嘅一部分啦。咁點解發紅包又失去咗興趣？其實好多人咧嗱，其實喺中國大陸發紅包咧，唔係好似海外咁樣，其實係一個意思俾一個吉利嘅意思嚟嘅。近年嚟發紅包呢個金額咧係。高得嚇人，可以咁講嚇。之前咧以成千上萬嚟呢個比喻發紅包嘅金額咧，係一啲都不為過嘅，成千上萬嘅嚇。咁目前嚟講咧，經濟咁差，點發紅包咧？過年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難堪嘅時間嚇，點發紅包啊？咁網上邊其實睇到咗唔少嘅內容都講到咗話，哇！而家發紅包嘅話咧。 成個月的工資拿來發紅包都不夠，那你說怎有心思去發紅包呢？那避之則吉，是不是？那這其實很明顯看到了經濟不好，大家都揞住個荷包，因為一成個月的工資的話，那下個月怎麼開飯？那這其實是很簡單一個道理來的，銀行那些錢的話以後還有是有其他 用途，是不是？那所以現在呢發紅包都是非常之小心翼翼的，那這個可能參加酒席啊、宴會啊呢啲咁嘅機會咧，都少咗好多噶啦。咁而家亦都睇到咗有唔少嘅人咧，認為即係點解呢三樣嘢啱先講緊呢三點咧，點解會係咁樣咧？咁啲人講緊話攰啦，唔願折騰。人咧越活得越清醒，咁啊其實講得清楚啲咧，有啲人講緊話唔好花喺冇意義嘅上邊時間上邊，花嘅時間咧一定要花喺有意義上邊嘅。咁啊其實啱先講緊㗎啦，係咪？因為而家都工都冇得做啦，咁點發紅包係咪？咁啊點會有年過年嘅味道啊？所以話有啲人甚至乎講緊話，而家個個都喺度玩緊手機，再過幾年呢嘅咁嘅味道咧係越嚟越差㗎啦。加上咗賺錢難啊，咁佢講話等到過年嗰一代咧，唔係我哋啦已經，有啲人已經咁講㗎啦。咁所以大家啲日子都唔好過，我哋點解歡迎呢一個咁嘅過年嘅時間咧？係咪咁？其實亦都非常之清楚嘅。咁呢幾年咧，尤其三年之後嘅經濟一直都一蹶不振嘅情況之下咧，而家有唔少人講所謂躺平，甚至乎有啲人講緊話：我而家唔係躺平啊，我係45度人生啊！咩叫做45度人生咧？躺又躺唔平，卷又卷唔喐，咁咪45度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咁樣講嘅。咁所以而家呢個情況咧，喺中國大陸咧係非常之普遍嘅。講話喺內卷入邊可以企得住嘅人咧，其實係屬於少數中嘅少數嚇。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咗喺中國大陸嘅情況嘅。而中國大陸最興嘅人係咩咧？嗱，最興嘅咧其實就係年輕人啦，尤其年輕人年初一嘅時候咧，去咗邊度咧？去咗成日都講緊噶啦，一句話叫做喺上進同埋上班之間咧。年輕人選擇咗去上鄉啊！咁而家年初一開始嘅話，各地嘅呢、這個可以講係香火鼎盛嘅廟宇啦，都係嘅消息都佔據曬呢個頭條頭版嘅，可以咁講嚇。包括咗靈隱寺啊、北京嘅雍和宮啊等等嘅呢啲主要上到鄉嘅求到神拜到佛嘅人咧，都去呢個上鄉求神拜佛嘅。咁啊，點解會係咁？多年嚟咧喺中國大陸嘅話，被宣傳到咧其實係無神論噶啦嘛。咁點解而家啲人都選擇上香拜神咧？咁當然係冇嘢做，喺呢個情況之下嘅話，只能夠求神拜佛，睇下有冇辦法保佑下自己啦嚇。咁啊，正所謂呢、這個好似劉業強一樣係咪？咁佢去求籤嘅時候，如果你心不靈或者心神不寧嘅時候咧，你求嗰支籤啊求唔到噶嘛。咁你要安心落嚟，就好似道長咁，叫佢再次上香求神拜佛，然後再去求籤先求到咁啊！無論係上籤、中籤、下籤都好啦，都叫求到係咪？咁但係而家啲年輕人去嗰度求神拜佛嘅話咧，你心中都冇呢一個有神論，咁你去求神拜佛會靈咩？就算嗰個寺廟幾靈咧，你都唔靈啦，係咪？咁呢其實咧好奇怪嘅件事，所以咧中共洗腦洗到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差唔多噶啦嚇。咁啊，所以洗到啲人咧去求神拜佛嘅時候都覺得話呢、這個寺廟又靈又唔靈，咁靈唔靈咧心誠則靈啊嘛，係咪？咁呢其實好明顯一個道理嚟嘅，所以咧呢啲人唔明啊。嗱，咁我哋再講下啦。嗱，龍年咧，通常咧，除咗中國大陸出郵票之外咧，其實喺全球好多國家咧，都相繼推出咧中國嘅生肖嘅時候咧嘅嗰一年嘅郵票喎。今年係龍年，當然係呢一個會出龍年嘅郵票啦，係嘛？喺中國古代嘅文化入邊咧，龍係代表住尊貴嘅呢個長歲嚟嘅，可以咁講，或者係長壽嚟嘅。咁我哋睇下呢個今日攞咗美國、法國、日本。呢啲咁嘅生肖郵票咧，同大家嚟呢個傾一傾下，因為其實咧外國嘅設計咧就同中國大陸設計咧真係千差萬別嘅嚇，但係有啲咧就設計成呢、這個好得意嘅龍，咁啊有啲設計咧呢、這個紅眼尖牙嘅兇龍嚇，即係兇惡嘅兇啊兇龍，咁今年咧中共啊將呢、這個龍年咧，從 dragon 改為咗龍，咁啊，所以咧，路橋都講到咗啦， 窿窿地嚇，炒股票嘅如果窿窿地嘅話大鑊啦。咁呢個係呢個咁嘅意思。咁另外一個咧就我哋睇下美國嗰個郵票嚇，美國嘅網站嗰個郵票嘅話咧，大家如果有留意睇到嘅話，美國網站嗰個郵票咧佢出咗嘅咧，其實佢啲以金色、紅色為主體嘅，咁更加咧別出心裁咁出咗個 3D 嘅呢個剪紙立體感嘅紅眼紅鼻嘅，咁以尖牙嘅呢個咁嘅尖鋭牙齒嘅龍頭，但係嗰個龍頭咧設計成咧同中國嗰個龍咧真係千差萬別啊，差好遠嘅，所以有啲人講緊哇，美國今年出呢個龍年嘅郵票咧，唔單止有啲惡啊，有啲似牛，又有啲似馬騮啊，好奇怪。咁所以咧，呢個其實咧，唔同嘅人出嚟嘅嘢都唔同噶。咁係咪真係象徵到龍咧？我唔知啊。中國或者美國人咧嘅認為係咁樣啦嚇。咁我哋嚟睇下法國同埋日本嘅嚇。嗰個法國嘅龍年嘅郵票咧，咁當年龍係象徵住中國帝王嘅象徵嘛，係咪？咁亦都係權力同埋幸運嘅連結體嘅，咁所以法國出嗰個咧，就似乎係好睇啲嘅。咁呢個法國嘅咧，其實嘅設計者呢個郵票咧，其實係一個法籍嘅華裔畫家叫陳光雄啦，傳聞係佢呢個畫出嚟嘅呢個郵票嘅。咁所以咧，因為佢係華裔嘅人士，咁佢當然有會去了解過，去參詳過中國大陸嘅呢啲龍嘅呢個形象咧做出嚟啦，所以係相對嚟講咧似啲，亦都係呢個接近啲嘅嚇，亦都係接近中國大陸嘅手法嘅。而日本呢個咧，咁日本呢個咧就係由日本嘅畫家川崎巨泉咧，佢一個民間玩具系列嘅形式咧，作為插畫咧就出嘅嚇，咁啊同呢個中國大陸嘅呢個龍嘅威廉威風凛凛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咁啊。大眼睛啦，肥嘟嘟啦，咁啊十分之可愛趣致嘅呢種咁形式，所以咧每個人咧每個訂方出到都唔同，但係佢哋嘅寓意咧都係慶祝中國龍年，咁所以大概咁同大家講講嘅嚇，咁啊所以都幾得意嘅。點解要用槍？嗱，點解要用槍？咁嗱，佢啱先講緊決勝啊嘛。嗱，你啱先講緊嗱，我哋講下呢個觀眾嘅留言嚇。咁因為呢個喺春晚入邊咧，有一班所謂嘅共軍嚇，唔係解放軍啊，唔好講個解放軍啊，解放軍咧係佢解放自己嘅嚇。咁講共軍啱啦，啲共軍咧，香港都係共軍嚟嘅。咁共軍咧，佢用槍喺嗰度呢個整嘅話咧，咪我啱先咪講咗啦。一賣咧就俾咗人哋一個意味咧，就講話你可以造反；一賣咧一個意味咧就可以打台灣。因為呢兩個，因為佢唱緊嗰首歌係決勝啊嘛，咁所以佢咪攞住支槍去啦，係咪？咁人哋多數都攞玩具槍嘅嘛，咁我可能真係攞支真槍喎。咁所以如果支真槍入邊咧係冇子彈仲 OK， 如果有子彈嘅話咧，下邊嗰啲領導咧分分鐘會行先嘅。OK， 咁我哋另外一個咧就講話提醒啲韭菜咧仍然係韭菜，啱提醒韭菜仍然中國繼續割韭菜，一直都係噶啦。咁而家繼續喺度割嘅。咁我哋嚟講下香港消息，香港嘅消息講咩咧？嗱，昔日一直都搶好中國大陸嘅經濟，亦都搶好香港經濟嘅Morgan Stanley 嘅前亞洲區嘅主席叫羅奇，星期一嘅時候咧，咁即係12號咧，佢喺英國嘅《金融時報》咧係出咗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嘅呢個文章嘅標題咧已經係非常之清楚噶啦嚇。佢話我好痛心咁講，香港已玩完。咁啊呢個係為佢嘅文章嘅標題嚟嘅。咁啊直指咧從林鄭開始嚇，咁啊逃犯條例一推出嚟咧，就成為咗中國經濟由盛轉弱嘅轉捩點。咁啊，從此以後咧，香港嘅優勢咧一去不嘴復返嘅。咁啊，呢個羅奇咧分析咗香港嘅終結咧係受到三個因素嘅影響嘅。咁啊，首先就係本地政治啦，就講緊回歸嗰首二十週年二十年咧，政局係相對穩定嘅。咁由於逃犯條例嘅修訂引起咗大規模嘅示威活動，導致咗中共實施咗呢一個所謂的國家安全法，削弱了香港的自治，令到了五十年不變的這個承諾是從此腰斬的。第二的就是講緊中國因素的。羅奇認為，他說一直以來香港股市對這個大陸的經濟起著共幹的作用，是對的，真的一點都沒有錯的。但是中共的經濟最近是 撞牆啊！佢講得，佢直情係用撞牆呢個嚟代表。佢講話結構性問題咧，係特別係三個 D 啊。咁咩三個 D 咧？就係高債務啦，咁啊通縮啦，同埋人口結構老年化啦，呢都係三個 D 嘅，唔係立體深 D 啊。OK， 呢個英文深 D。咁啊，加上咗受到咗新冠疫情嘅影響，以及房地產市場同埋地方政府融資一直下行的壓力結合之下，那個種種壓力引起了長達了三年的熊市，那是香港直接受累的，那這個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因為香港受到拖累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出口受到了嚴重的阻礙，那所以因為香港是作為跳板的嘛，那這個這樣的情況的嘛。那另外一個呢，第三個原因，它說是國際形勢。那自從2018年以來呢，就係、是、呢個中美之間嘅競爭係越嚟越激烈，就係、是、Trump 時期啦，係咪？佢話香港已經深陷其中噶啦。咁啊，此外咧，佢話美國向香港嘅亞洲盟友施加壓力，要求佢哋喺中美之間啊選邊站嘅。咁啊，將供應鏈咧設置喺美國有共同價值嘅地區。啱啊，呢個就係供應鏈外移或者轉移風險嘅呢種咁嘅去風險化啦，導致了香港如很多的亞洲貿易夥伴之間產生了隔膜，那麼這個會產生了巨大的後果，因為香港已經沒有了政治上的決定權了，對，是一些決定權都沒有。所以李家超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就是傀儡一個的，就是這個被習總拿著來打人的棍，只是一個這樣的人來的。所以看到了這個財經評論員顏寶光先生咧，咁佢亦都講到，佢講話呢個羅奇咧，佢本身就係銀行投資家嘅，佢喺經濟界同埋政商界嘅影響力相當之大嘅。佢話佢呢篇文章咧，就基本上係講咗一樣嘢，佢話好似一個震撼彈一樣，預料咧好多人會重新評估喺香港營商嘅政治風險。咁本身香港而家已經係啲外資喺度撤走緊㗎啦。咁羅奇作為咗一直唱好香港經濟，佢亦都睇好香港經濟嘅呢個中共嘅大好友，可以咁講啊。而家咧直接講香港玩完，咁呢種咁嘅情況咧，已經係香港非常之明顯㗎啦。咁另外一方面亦都睇到咗《金融時報》喺同一日嘅報道入邊咧，講緊全球第二大嘅呢個美資國際律師事務所叫瑞生啦，咁佢將香港分公司嘅數據同埋佢哋總公司嘅數據咧，同埋國際數據完全分拆嘅，而香港嘅員工咧喺度做嘢，除非有特別嘅允許，佢先至可以睇到咗國際嘅呢個數據嘅，唔係嘅話咧，所有數據只係儲存咗中國同香港數據嘅，其他數據佢哋係唔可以睇嘅，啲睇唔到嘅。呢、這個就係表明咗一樣嘢，就係呢一間公司佢已經係預期住23条要立法通過之後咧，好可能咧就有香港就進入咗呢個資訊安全管理嘅呢種咁嘅模式，所以佢首先要做一個切割，即係有個屏障啊，切割開嗱香港同埋中國大陸咧係一視同仁噶啦，咁國際同埋香港咧係要分開，咁而家就係咁樣一個做法嚇，咁啊。起碼佢都冇裁員啦。如果佢裁員嘅話咧，就仲大劑。咁而家因為佢嘅總部設喺邊度咧，係喺洛杉磯嘅，所以佢而家完全分開曬，包括咗亞洲任何地方都分開曬噶啦。咁如果咁樣嘅話咧，亦即係講香港同中國大陸係完全一視同仁噶啦，俾佢哋譽為咁樣，你話幾大劑啦？係咪？咁而家其實香港嘅情況咧，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嚟噶。咁另外一個亦都想同大家講下噶，在講之前跟大家講下，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呢一檔節目咧有好多節目都可以供俾大家睇嘅，咁大家可以去睇下我哋呢一檔嘅節目噶。咁啊講下呢個澳洲籍嘅華裔作家楊恆均嚇。咁啊之前咧同大家介紹過，中共咧就指控佢係間諜啦，就判咗死緩啦。咁中共一直都冇公布呢個案情嘅，咁而家睇到咗咧喺網絡上邊咧曝光咗楊恆均嘅起訴書，咁啊呢個起訴書入邊咧基本上就講明咗佢係有國安背景嘅啦。之前咧我哋亦都講到咗佢嘅國安背景嚇，咁啊講咗係咩咧？就係嗱呢一個 資料就是美國的民運人士陳創創，他在他的 X 平台上貼出了北京市檢察院的第二分院2020年對楊行軍的起訴書，和這個他的楊行軍的導師悉尼科技大學的教授馮崇義，之前我們介紹過他的講法，因為楊行軍講緊他之前是做了十年的跟國安有背景的這個這樣的工作嘛，是相當之吻合的，亦都引證了楊行軍自稱曾經服務中共國安部門的傳言是坐實了的，亦即係講佢嗰陣時咧，已經係做咗雙面間諜啦。睇嚟，咁你起訴書入邊講到咗話，呢楊行軍嘅真名叫楊軍嚇，咁話佢1994年四月到2002年之間咧，為咗謀取高額嘅間諜費咧，佢同佢女友其實叫做吳燕燕嘅，咁啊其實係佢嘅前妻嚟嘅嚇，咁啊喺呢個香港郵寄投靠信向呢個台灣國防部嘅軍事情報局咧，係呢個勾兑嘅。咁啊呢種咁嘅情況咧，因為台灣咁多間諜，咁你既然係去台灣做呢個咁嘅情況嘅話咧，台灣嘅間諜照樣將你嘅情況反映翻中國去，中共嗰邊去咪一樣被拉啦。咁接受呢個台灣軍情局嘅人員叫做連榮忠嚇等等人嘅設置咧，就收集咗好多關於台灣間諜組織嘅情報噶。咁啊，佢化咗個名咧，叫江平，專用嘅呢個通訊地址咧嚟呢個通訊嘅。咁呢個入邊寫得非常之清楚嘅。而楊軍咧係利用咗喺海南省國家安全廳工作嘅便利，咁啊嗰陣時咧就借閲咗好多嘅內容啦。通過拍照一種方式或者係 copy 一種方式咧，獲取咗中共國家秘密文件嘅資料，咁啊製成咗錄影帶同埋電腦磁片啦，咁儲存咗之後就通過咗呢個吳燕燕啦，或者係單獨多次咁同台灣呢個人見面，而俾咗大概前前後後有40份嘅文件資料啦，包括咗錄影帶、電腦磁盤等等嘅嚇，咁啊俾咗台灣嘅軍情局，咁收受咗幾多少錢咧？咁佢起訴書入邊講緊間諜費咧，大概22萬美金左右咧，港幣咧就有270萬嘅。咁因為馮崇義之前咪披露過楊行軍咧，其實喺1994年喺香港做過呢、這個同國安部有關嘅工作嘅，咁其實就係講緊呢樣嘢嚇。咁所以睇嚟咧，呢、這個楊行軍坐實佢作為咗呢個國安局嘅人咧，係冇錯噶啦。但係因為聽講嚇，聽講佢咧就出咗澳洲之後咧，就話要尋求呢個咩民主之後之類嗰啲，咁啊被中共認為佢係叛變嘅，話係叛徒，咁先至拉佢嘅。亦即係講中共一早就知道佢係雙面間諜嚟噶啦，只不過係幾時拉咁解嘅。咁講得清楚啲就係咁樣嘅。所以中共咧，同中共做嘢咧，冇乜好下場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做親嘢就一定會俾佢拉住把柄噶啦。點樣拉住把柄？睇下下邊呢個就知啦嚇。咁啊，講下加州一個市議員啊，呢、這個市議員咧係洛杉磯嘅前市議員，叫做克扎爾嘅。咁呢個克扎爾咧近期被喺1月26號嘅時候咧被判刑咗13年嘅。咁呢克扎爾咧，而家被爆咗出嚟，佢受害超過咗150萬美金嘅，而入邊令到克扎爾受賄嘅呢一個人咧，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最明顯嘅，就係深圳市嘅一個商人叫王偉嘅嚇。咁啊，呢個王偉咧就係通過咗佢有一間公司喺深圳叫做新世界集團嘅，咁啊通過呢一個集團嘅投資咧，就去行賄洛杉磯呢個議員嘅。咁呢個黑仔，我睇到咗美國司法部嘅呢個公布咗佢嘅信息啦，就包括咗呢、這個這個深圳新世界投資集團啦。其實喺起訴呢個黑仔嘅過程之中咧，其實都起訴咗呢間公司8項罪嘅，咁包括咗電信欺詐罪啦，4項嘅呢個州際罪，同埋呢個國際旅行行賄罪，同埋1項嘅行賄罪嘅嚇。咁呢間公司咧，5月份嘅時候咧已經被美國罰咗400萬美金噶啦，咁啊參與行賄呢間公司嘅所有人啦，即係呢個控制呢間公司嘅人咧，叫王偉嘅， 起訴佢啦，但係咧，因為佢之前已經逃離咗美國，翻咗中國大陸啦，而家喺身處中國噶咁希望中共咧拉佢，咁同美國咧表示一下你執法嘅係咪？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呢個係大禍嘅。咁當然呢間新世界集團咧，深圳嘅啦嚇，咁佢哋講話，呢個同美國冇關係噶，呢個我哋咧就冇呢樣嘢嘅。咁其實咧，好似新世界集團嘅呢個咁嘅做法嘅話咧，佢哋嚟到美國運作咧，其實係將中國大陸商場嘅運作規則咧搬咗嚟美國嘅。咁呢一套咁嘅喺中國行之有效嘅方式咧，可以講係放之四海而皆準嘅嚇。咁啊，因為點解咧？所有人咧都係為咗名利情噶嘛。咁喺呢種情況之下，用錢收買咧，其實中共一直都有一個規律，或者有一個定義，或者有一個講法咧，講緊話，或者美國其實都係嘅嚇。用錢可以搞得掂嘅嘢咧，唔係事情嚟嘅，亦都唔係嘢嚟嘅。用錢可以搞得掂都唔係嘢嚟噶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係為咗貪錢貪利益咧而中招嘅，亦都係俾人哋攞到咗把柄啦嚇。呢個亦都係好清楚嘅。而司法部咧，美國司法部咧公布信息嘅時候咧，係咁樣講呢個王偉行佢呢個黑侄兒嘅。佢話自從2013年2月份到2018年6月份之間咧，呢個王偉咧。呢、这個世界投資銀行、世界投資有限公司咧，通過呢個王偉咧，向呢個黑澤爾提供咗現金、賭場入邊嘅籌碼、私人飛機、商業嘅航班、拉斯維加斯豪華酒店、賭場住宿、昂貴嘅餐飲、水療服務、賣淫服務、政治獻金，以及咧用於解決黑澤爾面臨嘅一起性騷擾訴訟嘅$600,000嘅和解金嘅，你睇下嗱，大家有冇細心啲聽我啱先講緊嘅呢個行賄嘅呢個細節啊？你唔難發現一樣嘢咧，其實無論係點樣變，可以講係萬變不離其宗啊，都係四個字嘅，係聲色犬馬，只係程度不同、地點不同、對象不同，所以中共咧可以避開所有嘅呢啲咁嘅障礙咧，賄賂幾個人咧都可以行得通。呢、這個就喺中國大陸嘅呢個商業嘅行賄手法攞咗嚟美國。其實咧喺美國三藩市最嚴重嘅呢啲咁嘅情況噶啦，美國其實嚴重到呢啲程度咧，都係同中國大陸嚟嘅。因為一直嚟講呢種行賄現象咧，都喺官場入邊係相當之普遍嘅，尤其係中共進入咗美國嘅呢個政界之後，全部非常之嚴重嘅。而中共最難對付嘅係咩咧？就係你避開咗聲色犬馬呢幾樣嘢嘅話咧，中共對你係無能為力嘅，可以咁講。咁但係無能為力之餘咧，中共轉過頭嚟咧，就會用盡手法抹黑你嘅咯，亦即係講係恨之入骨對你啊。但是你一直都冇俾佢揸住把柄啊嘛，所以佢咪對你抹黑咯。唯一嘅做法就係抹黑嘅，中國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啊，包括咗喺中國大陸嘅房地產企業啦。咁你睇到咗點解恒大可以做得咁大，做到咗天文數字嘅債咧，都冇人話佢咧。之前咪講緊恒大咧，同廣東省嘅呢啲領導人開會嘅時候咧，講緊話，如果我哋倒咗嘅話咧，你哋就如何如何。其實你用他哋自己所孭嘅債務咧嚟要挟呢個廣東省，咁嚟攞錢嘅，咁一樣道理嚟噶啦，係咪？咁亦都係行賄啊嘛。喺中國大陸房地產行業咧，如果你唔行賄嘅話，你想做到做得到房地產咧，這個就係天大嘅笑話嚟噶嚇，天大笑話嚟噶。而且咧，你亦都唔會做得長，這個係肯定噶啦。無論係恒大又好，碧桂園又好，或者係邊一間房地產公司又好。你是乾淨的，你將你的帳拿出來看看，那你看看為什麼要恒大歌舞團，是不是很明白的一個道理來的，是不是？這個其實非常清楚的。而2018年6月份呢，這個深圳的新世界投資有限公司呢，就是因為想在洛杉磯城市規劃局裡面呢申請起一個洛杉磯大飯店，那要將洛杉磯大飯店重建成一個77層高的呢個綜合性嘅大廈，咁咧呢一個大廈嘅地點咧就係喺呢個黑澤爾佢嘅選區入邊，所以咧佢要行賄咗佢先，然後咧用佢咧嚟引導呢一個計劃咧向前推進嘅嚇，係咁樣嘅，所以咧呢個係 中共利用了任何的手法，或者中國的商人利用任何手法来行賄的。而他行賄是一舉兩得，第一就是行賄了你之後呢，我可以建成這間酒店，第二呢揸住你的把柄，因為剛才講緊聲色犬馬嘛，這些把柄揸住了的話呢，我講什麼你就要做什麼。那這個就是中共對住任何人，包括了我哋所謂嘅華僑僑領翻到中國大陸，俾人揸住把柄，嗰啲係一樣嘅情況嚟噶啦嚇。跟住，所以呢啲咁嘅情況就係咁樣噶啦。嗱，我哋再睇一個消息就知噶啦。媒體集團嚇叫做財新全球，咁啊，佢喺2014年嘅時候咧，佢係咁報導啊。佢話2014年咧，王偉曾經送俾深圳市呢個福田區前區長同埋深圳市嘅呢個公安局福田區分局的前局長謝卓浩10萬港元，攞嚟做咩咧？就請呢個謝卓浩咧喺佢哋做嘅呢個舊房改叫做舊改項目上邊咧，即係舊房改新嘅項目入邊咧，進行維穩、消防、治安方面予以關照。咩意思咧？因為你啲舊屋區要拆遷啊嘛。在呢種情況之下，當然是有人要反抗啦，係咪？咁要同你講價啦。但係佢如果唔同你講價嘅話咧，咁人哋唔走嗰啲叫釘子户啊嘛。釘子户咧需要邊個嚟咧？當然係需要公安局局長出馬啦，係咪？10萬港元收呢、這個收買咗呢局長，然後咧局長就叫咗佢下面嗰啲馬仔咧，下面嗰啲馬仔有冇錢唔知啊嚇？下面嗰啲馬仔咧就進行維穩，所謂維穩就咪打人、殺人、放火，咪就叫維穩啦。消防咪就係燒嘢啦，係咪？咁啊治安咧就話你治安有問題，捉人啦。呢個就係叫關照同幫助啦。呢個咪就係為下邊嘅人為佢賣命，咪就咁嚟噶啦。所以你睇到咗嗰啲拆遷咧，唔係無緣無故，唔係無緣無故噶，絕對係佢上邊啲頭係收買收咗錢之後咧，叫下邊啲人做嘢。下邊啲人究竟有冇收錢咧？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啦。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這個，咁另外一個想同大家講下嘅咧，嗱，講起咗呢個行賄啦，咁我哋講下間諜嚇，咁因為而家睇到咗，前蘋果嘅工程師張小朗咧，因為偷竊自動駕駛嘅呢個咁嘅案咧，已經宣判啦，咁啊宣判咗，雖然年期唔長，已經6年嘅啦，6年前，咁啊涉嫌盜竊蘋果自動駕駛機密嘅。咁試圖仲要帶翻中國大陸咧去小鵬嗰度咧做嘢添，咁呢個案件咧上個星期宣判嘅，咁呢張小朗咧就被判刑120日嘅監禁，3年嘅叫監督釋放，咁啊向蘋果咧賠償146,984元嘅，咁呢個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一直致力於開發名為泰坦計劃嘅自動駕駛嘅呢個張小朗啦嚇，咁佢早年咧其實聘為咧就係硬件同埋軟件嘅開發工程師嚟嘅，相當之呢個聰明嘅嚇，但係因為太貪心啦，或者係中共嘅引誘之下啦，或者係千人計劃啦嚇，2018年嘅時候咧，佢以藉口講話個仔咧要出世要休假嘅嚇，咁喺休假期間咧，跟住同屋企人咧翻咗中國大陸喎，咁跟住喺中國大陸咧通知咗佢嘅主管話佢要辭職搬翻中國大陸嘅，咁並且要加入小鵬汽車嘅，咁但係咧蘋果公司喺佢講嘅呢段時間入邊咧發現佢嘅行為異常，所以咧佢翻咗嚟之後仲要下載呢個蘋果嘅自動駕駛項目入邊嘅數據，俾人拉咗，咁啊結果咧未出境之前咧就喺機場入邊被 FBI 拉咗，咁雖然張曉龍唔承認咧一開始，但係咧因為證據確鑿，喺2002年嘅時候8月承認咗啦，咁啊而家就判咗刑嚇，咁啊呢個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噶。咁西方國家咧其實係發現咗越嚟越多嘅中國人啦，咁啊因為中共大規模嘅呢個刺探情報又好，知識產權又好嘅盜竊咧，係使到大家咧對華人相當之防範嘅呢一。啲咧亦都係影響咗華人嘅形象嘅嚇。咁呢個張曉朗咧，其實佢處罰咧被認為係太輕啦。因為佢得100多日同埋幾年嘅呢個咁嘅觀察嘅，罰錢亦都唔多，10多萬嘅，係好少錢嘅嚇。但係中共呢啲咁嘅所謂彎道超車咧，就令到咗其實好多華人咧為咗發達啊， 為了所謂的報效國祖國啊，咁啊犧牲了自己的一生前途，呢啲就係咁樣噶啦。咁另外一個亦都係前蘋果的工程師，亦都係叫黃偉寶嚇，亦都係盜竊咗自動駕駛嘅文件，咁亦都係舊年被美國起訴嘅。咁啊而家被起訴都六項嘅嚇，咁佢亦都係當時秘密咁為一家亦都不具名的中國公司咧嚟工作嘅。咁你話中國大陸嘅嗰啲咁嘅自動駕駛又好，或者嗰啲電動車又好，邊度嚟嘅咧？所有嘅資料咪就係偷嚟嘅啦，嗰啲關鍵資料。咁仲有一個啊，呢、這個蘋果嘅前僱員啊，亦都叫陳繼忠啊，咁亦都係關於呢一個自動駕駛嘅，亦都係偷圖紙、偷手冊，亦都被拉咗嘅。咁啊，呢啲亦都係佢面臨嘅咧，同張曉朗嘅起訴咧係一樣嘅。咁呢啲喺中共舉國體制之下，呢啲偷竊咧，其實係非常之可悲嘅，叫做彎道超車。我哋成日都講緊咧，彎道超車最危險嘅咧，就係自己出咗呢個彎道啊，自毀啊。OK， 呢啲人咪自毀咯。咁呢啲咪就係咁樣嘅意思咯。咁啊，其實咧，我哋經常講緊偷翻佢嘅技術咧，有一樣嘢最唔好嘅咧，就係偷翻佢嘅技術。但係你如果其他嘅嘢都跟唔上嘅話咧，其實你嗰個技術咧將會停滯不前嘅。咁人哋可能都更新咗幾代啦，你仲喺度原地踏步喎，因為你要等住新偷翻嚟嘅嗰啲技術先可以更新嘅嘛，係咪？因為你研究唔到啊嘛。咁呢啲咪就係中共而家面臨嘅困境啦。呢啲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嚟噶啦嚇。咁 OK， 咁啊講少少呢個關於美中關係嘅，因為睇到咗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咧喺12號即星期一啦，咁佢就喺全球呢個關於全球化新嘅願景包含。加強民主嘅呢個咁嘅研討會上邊啦，佢因為佢參加咗一個叫做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嘅活動啊，咁佢講到咗全球供應鏈嘅呢個咁嘅包含民主、包含韌性嘅呢個咁嘅情況啦。咁戴奇點講咧？佢話美國而家存在嘅部分叫做財貨嚇，即係商品啦，咁話過度依賴外國嘅問題，特別容易受到特定國家嘅影響，例如中國咁啊，會引起咗焦慮嘅，咁啊，所以咧，佢講目前咧仍然係過渡階段，咁啊，供應鏈嘅韌性咧，分散貿易風險都分散供應鏈啦，呢個不盡理想嘅，咁事實有啲咧，其實係未分散得咁快，甚至乎有啲咧，仲係依靠中國大陸咧去到越南方面嘅呢個咁嘅情況啊，個部分嘅產品咧可能會漲價，但係長遠嚟睇咧，而家嘅改變咧有助於日後嘅。對通脹的風險啊，呢個事實嚟嘅。一開始的供應鏈轉變的時候咧，價錢一定是比原嚟嘅可能會高少少噶啦。但係咧，等定型之後嘅話咧，佢相對嚟講呢降低嘅。咁佢亦都提到咗，佢話近期自從2022年呢、這、一個美中之間嘅貿易嘅逆差咧，其實已經下降咗20% 嘅啦。咁啊，墨西哥而家亦都超越咗中國，成為咗美國最大的進口國，咁亦都係成為咗21年嚟首次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關税嘅原因之一。咁21年以嚟嚇，咁呢個就係咁嘅情況啦。咁佢當然佢亦都提到咗個貿易權啦，因為近期啊，蔡英文講緊話將呢個對中國嘅貿易咧升佢60%嘅呢個關税嘅，咁佢其實係唔同意嚇。戴奇講話其實貿易嘅呢個咁嘅情況咧。不係淨係零和遊戲嘅，咁亦都係會作出一啲改變。咁佢主要講緊就而家現政府咧係以勞工為核心，咁啊佢當然係宣揚而家現政府啦。咁啊講緊話中產階級咧係美國嘅民主經濟活力嘅棟梁，重點咧係同貿易夥伴一起打造更加強嘅勞動力，合力加強民主，呢個就係全球化嘅願景。其實全球化而家慢慢咧已經喺度解體緊嘅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咗全球化咧對好多國家嚟講並不是乜嘢好嘢嚟嘅嚇。咁以後全球化呢個話題咧，到時再同大家咧作為呢個重點或者係作為一個點咧同大家講講嘅嚇。咁啊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其實咧喺呢個而家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美國政府其實喺舊年8月份嘅時候咧，拜登啊正式簽署咗一個行政命令啦。咁啊，其實話限制美國主體投資咧，唔俾佢哋去中國大陸嘅半導體啊、微電子啊、量子計算啊、人工智能呢啲先進領域入邊投資嘅。 投资的房子呢，美国的资本是用来帮助中共增强军事化。咁其实当时认为他签署呢个行政命令呢，这个范围太窄啦，咁好多人都咁认为㗎。咁而家反而睇到咗另外一样嘢呢，就讲緊同样喺2月13号即今日啦，美国嘅华盛顿智库叫做企业研究所呢，佢哋舉行研讨会上面呢，其实讲到咗一样嘢係咩呢，讲緊话他们其实要求国会应该是立法的，不单只是签署这个行政命令，更加好地去管理对华投资。因为他们入面讲到了这个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中国经济学家，叫做史剑道，他讲到了，他讲说美国政府包括了美联储在内，其实他们对披露投资数据是缺乏透明度的，咁啊，使到咗政府又好，國會又好，乃至美國全社會咧，都唔清楚咁了解到底有幾多資金流向中國大陸嘅。佢呢一方面要監管，而且亦都係呢一個缺乏透明嘅話咧，係冇辦法睇清楚嘅。佢講呢個其實係幾啱嘅嚇，咁所以咧，呢樣嘢其實都幾重要下嘅。所以佢總講咗一樣嘢，最重要嘅一樣嘢，佢講話美國國會應該有責任阻止資助有朝一日有可能殺死美國人嘅技術。亦都對軍方有關啦。咁啊，佢話呢一點咧係第一步，但係實際上了解咧係先最重要嘅，即係了解具體情況咧嚟進行咧先最重要嘅。呢個就係佢講嘅嚇。OK， 咁啊，今日時間關係，咁啊做到同大家講到呢度，好多謝大家，聽日再見，拜拜。